今天要分享的题目，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是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多年做的宣告。我们熟悉，我们也常常经历神的带领，在你我的人生中，很多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走他要我们走的路。我今天用《使徒行传》第8章这一段记载，从四方面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第一方面，从天使和非利来看；第二，从众人和一人来看；第三，从圣灵和圣道来看；第四方面，从太监和非利来看。现在考你们，第一是什么？忘记差不多了哈。天使和非利来看啊。第二，从众人和一人来看。第三，从圣灵和圣道来看。第四，从太监和非利来看。那从天使和非利来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哪一方面呢？神从天上打发天使来，天使不远，真是千万里。但是奇怪，为什么天使不直接到旷野去跟太监讲话呢？现在考你们，天使会不会讲话？天使会讲话，天使跑这么远了，直接去旷野，直接向太监讲话，那不是马上就信耶稣了，马上就解决问题了。结果天使转到撒玛利亚城，请问去找哪一位？找非利，叫非利起来向南走。结果非利就离开撒玛利亚城，从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上去，就碰到了这一位从耶路撒冷回伊索比亚、回埃提阿伯的太监，然后向他传福音。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按我们来想，天使去最方便、最简单、最直接，一下就可以传了福音。神却是让天使找非利，要非利去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神看重基督徒，神把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交给天使，乃是交给基督徒。天使只做次要的事，天使是把基督徒找出来，让基督徒完成拯救人类的重要的事。在圣经里面，天使传福音，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没有的。如果你好从圣经去查，没有。不过主耶稣降生，天使来了，报佳音的是天使。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天使只好来了，报佳音给世人。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 就是主基督啊，放在马槽里用布包起来等等。然后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啊，当然天使有来服侍主耶稣啊，克西马尼园天使还加添他的力量，但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又来了，妇女们到了坟墓，天使告诉妇女们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把耶稣复活的福音好消息又告诉了世人。然后主耶稣升天之前天使又来了，天使说他怎样升天还要怎样来，要世人等候主耶稣再来，然后天使就不再传福音了。按照圣经里面有啊，直到大灾难，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在天上传永远的福音。那神的计划，神的意念，如果让天使继续传太容易了，天使传福音比我们传福音效力一定快很多，一定马上传遍。天使能干还是我们能干，我不要你们回答啊，免得你们答错啊。天使他不受任何影响限制啊，他这个速度很快啊。我们今天很麻烦，你前几天我去一个地方领会啊，给汽车塞到不能动啊，心里急得不得了，后来迟到了啊。迟到其实不能怪我，因为我已经提早出门了啊，没想到那个塞车这么严重。 OK， 我是说我们人实在太有限了。旧约说神派一个天使把185,000亚述的军兵，他们围绕耶路撒冷城，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城，亚述的国王希拿基利讲一些很刻毒的话。那个时候犹大王西西家就很害怕，那怎么办呢？他赶快去找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祷告，然后蒙神的感动，神要拯救。那一天晚上神只派一个天使围绕耶路撒冷，185,000亚述军兵通通被打败了，一个就够了。如果神继续打发天使传福音，我猜最多派五个就好，五大洲啊，美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欧洲，再有什么洲，大洋洲、澳洲什么，那福音马上传遍。可是神不这样做，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交给我们这些人啊，交给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不做，他就在那边等待，很多特别的方法要让基督徒就是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亲爱弟兄姊妹，神意念就是要我们传福音。我一段时间没有再回来这里，一看怎么前面还有这么多空位置啊，那是我们忘了，亲爱弟兄姊妹，责任在我们身上啊！你要等天使来吗？天使来他也不传福音啊，天使来只是要催逼我们传福音，希望将来这个椅子能够满起来。我还记得2年前我在这边呼吁大家奉献椅子，为椅子奉献，希望将来你奉献了，你就为这几个椅子好好祷告。结果没想到讲的道，这个道居然上海有人听，也是我们从这边回上海去的，他听了之后就奉献，我忘了多少把，好像是接近10把还是20把椅子，他 他一个人。我很感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奉献，如果没有奉献不要紧，通通有人奉献了哈。但现在不要留着空位置，留着干什么？求主给你有负担，神的意念不要天使传，要你我去传，要我们每一位能成为福音的使者。我接着讲下去啊，当你肯去，你就发现神的意念更奇妙了。所以腓力蒙神恩典，蒙神感动，神打发腓力去带领这一位旷野中的太监来归向耶稣。求神恩待，让若哥的众弟兄姊妹真是福音负担很强烈，为世上的灵魂，为被罪恶捆绑，被撒旦辖制，被世界引诱，没有盼望的人群，亲戚朋友，切切祷告，神要用我们让福音广传。这个讲第二面，第二面，众人与一人。有的时候我在那边想，撒玛利亚城这么复兴，腓力到撒玛利亚传道，刚刚传完，整个城都轰动，很多很多人都归信主耶稣基督，这里有这么多的人，腓力如果留下来继续做一点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神把腓力派走呢？那里只有一个人呢，为什么神不把腓力留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一个安全方便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是一个艰苦危险的地方，照理说让腓力留在撒玛利亚继续带领很多人是很好的。我最后才要讲，照理说腓力留在撒玛利亚很舒服的，因为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王都好多好多年，从北国的暗利国王公元前880年就建撒玛利亚城为国都，他的儿子亚哈王继续以撒玛利亚城为国都，以后成为北国历代的国都，所以是一个相当有规模很好的城市啊。不过当然后来是历经各代的毁灭，毁灭重建，重建毁灭啊，经过亚述帝国，经过以后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加上哈斯蒙尼王朝，巴这个啊加马加比王朝，然后以后经过中世纪回教十字军，到最后毁灭了。今天是荒原啊，是一个废墟。但是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是一个大城，一个重要的城市啊。现在在那附近有一个城叫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阿拉伯人群聚的地方啊，在那附近就是旧约事件的地方，那里很多人。那为什么神打发腓力去旷野找一个人呢？就一个人呢，当然可以从很多面看他啊。第一面，神所看重的，连一个人神都非常看重。你看圣经很多比喻啊，一百只羊，请问掉了几只啊？一只啊。圣经说那个牧羊人把99只摆一边，跑去翻山越岭要找那一只羊。主耶稣到地上来，最明显第一篇公开谈道讲道，请问是跟谁讲啊？ 跟一个法利赛人又做官的年纪不小的，请问叫什么名字啊？尼哥底母啊，一个人，主耶稣跟他谈了一大篇的道。尼哥底母一个人谈完了以后，耶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回加利利，一般犹太人不走那个路线，不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一般人绕到约旦河外来走，主耶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请问去向几个人讲道？又是一个人，撒玛利亚妇人。那主耶稣回到迦拿去医好一个迦拿大臣的儿子，主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为了一位他的朋友拉撒路留在伯大尼去叫他复活，主耶稣还有好多好多，他关心一个人，他去让一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让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病得医治，主耶稣教导一个文士，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呼召一个税吏马太变成重大的使徒，主耶稣就一个税吏撒该下来，救恩临到你家，讲不完了，太多太多。主耶稣关心一个人，意思就是神的意念很特别，任何一个人都是他所关心的，不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都很关心，所以主耶稣就特别特别看到这个旷野上面的太监，他实在有很多优点，我最后再讲。主耶稣派天使来，然后叫天使去找腓力，腓力就起身向南走，然后就去把这一个人给带回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不太了解神的美意啊，这个美意实在太大了，你回到2000年之后回头看，神的意念真的高过人的意念。根据初代教会一些历史记载，特别像艾任纽写的一些书，他告诉我们呢，伊索比亚或者今天有人给他叫做埃塞俄比亚，或者叫做什么名称，就是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哪一位可以猜一猜，到这个国家去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请问是谁？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你答不出名字，我也答不出啊。但是他就是埃提阿伯这个太监，这一位太监信了耶稣，这一位太监是有大权的太监，总管银库，有影响力。他回到伊索比亚，回到埃提阿伯，向许多人传福音，结果影响力很大，成为第一位向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啊。有人研究圣经说使徒行传讲什么，其实使徒行传讲来讲去就是讲主耶稣升天前的那一句话，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使徒行传就讲这个。而到第八章就已经实现了，如果你想一想啊，耶路撒冷五旬节3000人悔改以后，5000人以后，上万人教会就兴起来，以后就到了犹太全地了，犹太各地方，到了第八章福音就进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完了，福音就传到埃提阿伯。埃提阿伯是古实人，古实是韩的后裔。这古实人从阿拉伯半岛，一般推论阿拉伯半岛，然后从最南端今天的也门这一带渡过红海这个海峡进到非洲，所以这一批人是早期阿拉伯半岛上面的民族，而这个民族以后进到非洲。有人就把这些古实人算是一种的地籍，虽然有人说西班牙是地籍啊，所以保罗一直要去西班牙，不过在当时因为地理环境的狭制，人对于整个与地球的了解不多，看到这些古实人啊，那就是一种地籍的代表。所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使徒行传第八章大概已经实现了。不过以后保罗兴起来，他就继续传，一直传到西方，到罗马。使徒行传它的重点就是神的旨意要一步一步实现。啊，怎么实现呢？有的时候我们都想不清的。所以借着天使打发腓力，借着腓力出来向一位太监传福音，这一位太监就把福音带到了遥远的非洲，让非洲的福音广传。当然伊索比亚或者埃塞俄比亚真正成为基督教的王国是公元300年左右，也是在康斯坦丁起来，整个地中海沿岸都被罗马帝国统治。在那康斯坦丁信耶稣以后推广基督信仰之后，整个伊索比亚全国是基督教王国。其实不止伊索比亚，在初世纪一直到公元六七世纪，整个北非都是基督教重要的基地，基督的福音是在北非非常兴盛的。亚历山大很多很多犹太人从贝鲁去巴比伦逃到埃及，希腊皇帝亚历山大建成之后，很多聚集在亚历山大。那基督徒以后在亚历山大也很多也很兴旺的福音。从教会历史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初代基督教五大中心之一，从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罗马，亚历山大出很多了不起的基督教领袖，像格利勉、俄利根等等都在亚历山大。然后往西边到迦太基，有居普良、有特土良，再往西边到西坡就有奥古斯丁。整个北非是基督教的王国，一直到公元七世纪六百多年回教兴起，回教就整个把北非给占领了，通通变成陛下的教会。那最有名的就是埃及，埃及教会又叫科普替教会，因为 Coptic 就是埃及的意思，埃及教会。到现在你到开罗城市到处还看到礼拜堂啊，他们说开罗有十分之一还是基督徒，这个北非基督徒的影响力很大。但可惜七世纪之后就被排挤到地下，整个非洲只有一个国家是2000年连续为基督教王国，那就是伊索比亚，很特别啊。埃塞俄比亚历经2000年 一直到1974年才产生政变革命，推翻了这个王朝。2000年都是基督教王国，这是最特别的一个。公元1964在柏林，Billy Graham 召开第一次全世界福音大会。大会的开幕礼拜，他请了一个贵宾演讲，这个贵宾就是伊索比亚的国王埃萨俄比亚国王塞拉西，在大会的里面演讲。因为尊重在非洲唯一2000年持续基督教的王国，各位弟兄姊妹，你从现在回头看呢，神的意念，请问有没有高过人的意念？有还是没有？哎，感谢主啊！我们实在当时也看不清楚的啊。神在历史里面做工，神继续不断在掌权。伊索比亚古时人啊，古代的传说，他们跟所罗门王有血亲关系，因为南方的女王去耶路撒冷去见所罗门王，南方女王可能就是阿拉伯半岛南方也门这一带。以后据说这个传说我们不是那么了解，这个女王后来就怀孕，以后就生了孩子，以后就到了伊索比亚。所以在伊索比亚有很多犹太的各种的活动，所以前好几年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从伊索比亚被迁回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他们都自认为是犹太人。有一次我记得20年前左右，那时候还没来若哥哈，我有3个月的机会住在耶路撒冷进修。有同学中间呢，有伊索比亚来的牧师，还有伊索比亚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问一个姐妹，我说：“请问，圣经这么多人物，你最尊重、敬佩哪一个人？”他马上回答：“所罗门王，他是我们的祖先。”另外这个牧师却不一样。我请你们猜，那个牧师最敬佩圣经里面哪一位？请回答。嘿，答对，你们这么厉害啊！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传福音的，要不然伊索比亚在埃及南部，现在是苏丹，他们研究呢，早期苏丹跟伊索比亚是合在一起的，这个我们不管他了。所以在埃及南边，交通不便，谁会去那里传？要过很久。他说菲利他非常尊重，非常佩服，来向我们的这一位太监传福音，然后把福音带回到我们国家去。我们相信神看重每一位。我顺便讲一讲，在座如果有慕道朋友啊，你不知道，但是上帝看重你，我今天告诉你啊，你在哪里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人可能忽视了你，但你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也要想办法借助我们中间的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上帝会感动他，锲而不舍地去带领你，很希望你也能变成像这一位旷野中蒙恩的太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会大大赐福使用你，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关键的一个角色。愿神恩待在座慕道朋友，那你要赶快预备好心啊！我等下最后讲到太监他欢然接受耶稣，希望你也是如此。好，现在第三点，讲到圣灵与圣道。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发现圣灵在工作。天使来当然是圣灵差来的，圣父圣子圣灵差遣天使来，天使去找腓力，然后圣灵就接手了，天使不见了，我们也没有，圣经也没讲天使跑哪里去了，没有了。接下来圣灵就感动腓力了，去靠近那个车轴。圣灵来做什么？请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圣灵来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千万不要误解圣灵来的含义，或者误做一些不是圣灵想做的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讲清楚了，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圣灵奉主耶稣差遣来，圣父应许来，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见证主耶稣。圣灵要引导我们去见证主耶稣，所以圣灵就感动腓力啊，去贴近车轴。腓力就顺从圣灵的带领，腓力的顺从我也最后讲，顺从第一步，神有第二步的指引，顺从第二步就有第三步的指引，所以这个腓力的顺从很重要，最后再讲。当腓力到那一边，结果发现他在读圣经，这个太监在读圣经，还读得很大声，这个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你们回家读圣经的时候把声音读出来，这样子啊，等于是三遍的功能，眼睛看到字，然后念出声音，自己又听到声音，所以念的时候记忆加深，听的时候记忆更加深。不过如果你怕吵人家，你就不要念出声音来。他是念出声音的，他反正马车也很闹的，就读读读，就哎，腓力也听到了。这个腓力就跑去问他了，哎，你念这个你懂不懂啊？他说，没人指教我怎么会懂呢？这里都很有意思啊，圣道带领，圣道在带领这个太监，圣道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53章的预言，读读不懂啊，这讲什么呢？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开口，默默无声啊，他生命被夺去，读不懂。神的道是指引我们，但神的灵是光照我们啊，神的灵借着圣道工作，这是主他的一个意念。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好好把神的道搞清楚，好好传讲神的道。那个道是讲什么？简单说，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圣经很多高超的道理啊，他如果念可以去念箴言，或者去念诗篇，或者去念很多很有思想的东西，不是，念的就是十字架，念的就是主耶稣舍命流血来替人的罪。基督徒的传讲的核心，我们重要的核心，自己好好认识十字架的真理，然后见证传讲十字架的真理，圣灵就做工，这是神的意念。有的时候我们的意念，我再去好好弄一点世界上很有学问的东西来说服人，你有学问，人家比你更有学问，你想说服人，结果让人感觉你是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那他就根本不要信耶稣。 所以保罗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在哥林多书他继续讲什么是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在人看为愚拙，是神的智慧。基督徒觉得很奇妙的，我们不是念了神学博士才要去讲道，那没有人去讲道了。去传福音就是把主耶稣的十字架怎么拯救我，主耶稣的十字架怎么改变我，主耶稣十字架怎样带给我盼望，带给我永恒的喜乐。如果你好好经验这些，你去传讲，圣灵做工。刚才诗班给我们唱的歌啊，我们很感动啊。诗班在哪里哦？诗班好像哦 ，OK 哈，诗班都还在哈。我常常以为诗班都不见了。啊，感谢主啊！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是我们的信息。这是神的意念，这是神的智慧。我们勇敢见证，保罗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保罗不懂，哎，保罗很有学问的，他在加玛列门下受了最好的犹太教育，他出生在大树，是希腊哲学的重镇。不管他是年幼学的希腊哲学，还是后来信主了回到大树传道8到10年学的希腊哲学，他真懂希腊哲学。怎么知道真懂？如果你有机会到雅典，在雅典那个大庙下面就是雅略巴谷一块石头，雅略巴谷是希腊哲学家汇集争论辩驳的地方。你要不懂希腊哲学的人啊，你最好站在旁边，站到石头下面去啊，别到上面去跟人家讨论。请问保罗有没有跟希腊哲学家辩论？有没有？有啊，跟斯多亚学派，那是讲禁欲主义学派，跟伊庇古罗学派，现在定为享乐史学派、纵欲主义学派，这些人生哲学家他们很会辩论的，都是雄辩学家，都是口才非常好。保罗去跟他们辩，所以今天在这个雅略巴谷这块石头的旁边有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一段讲到的内容刻在上面。但是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神的儿子这样爱我们，替我们的罪受了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宝血洗净，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其他的不重要，神的意念永远高举十字架，神要借着我们的见证感动人心。所以这一位太监经过了解，他就马上信耶稣了，他就接受耶稣了，他就悔改认罪，接受耶稣的拯救，而且主动积极说这里有水啊，我要受洗啊。他不是被人家哎呀去受洗班吧，受洗班快来快来啊，爱来不来，受洗班来一次两次以后又不来了啊。我这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说这个太监太好了，他就哎呦我要受洗，我要抢着要受洗。腓力说你要一心相信啊，你真信才行啊，你要是糊弄我不行。他说对，我一心相信，我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真的悔改啊，那他真的是追求嘛，他从伊索比亚这个坐马车跑到耶路撒冷， 差不多1000多公里，这么长的路，今天慕道友如果有这样的心呢，那就太感谢主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请慕道友来参加布道会不容易啊，一个月前就筹划了，第一个礼拜请吃牛排，第二个礼拜请吃汉堡，第三个礼拜哦给他算好了，然后时候到了开车去门口接，有的时候他也说哎呀不行今天不舒服啊，不去了，那你也没办法。但是这一位太监不是这样，他主动去，积极去啊，去了耶路撒冷看遍了，结果盛大的建筑物不是感动他的地方，那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是希律王盖了64年才盖完的，一直盖到这个公元以后主耶稣的讲道的时候盖了46年，盖了46年还没盖完呢，还要继续盖，一直盖到好多年以后，但是不久就被拆毁了，很可惜啊。那圣殿没有感动他的心，祭司礼仪和他们的祭司服装很好看的，你们如果去查一查哈，祭司前面还有以弗德啊，祭司做的袍子，我们今天穿西装就算了哈，那祭司不是这样的，他们戴的帽子，穿的袍子，他看了也没有感动，杀牛杀羊什么都看没有感动，他真正需要的是内心的喜乐和满足。这个太监，太监的需要是什么？太监的需要是罪得赦免，需要是跟神和好，需要是那永不改变的满足和喜乐在心里。地上他是有大权的，他是总管银库的，但是真正是神能满足人心，真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洗清我们的罪，这一位成了神的羔羊，这一位赎罪拯救我们，他是真心在寻求，神就感动他的心，所以圣灵就做工了。我再一次恳请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上帝爱你，上帝要救你，你来到主耶稣十字架面前，他洗清一切的罪过，他把你带回到神的怀抱，做神的儿女，这是心灵中的喜乐和满足，其他不能代替。所以太监就欢欢喜喜走路，我相信他以前大概是忧忧愁愁的去到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但接受了耶稣完全改变。最后腓力，这一位腓力神用他，他可以有理由拒绝不去的，大臣这么舒服，跑到旷野又没水喝又没东西吃，这个气候炎热，沙漠旷野，大臣里面吹电风扇或者吹冷气很舒服，那这边有这么多人他那个他在里面传福音很有果效嘛，这么多人，按人的常理请你们回答，腓力喜欢留在大城还是喜欢去旷野，哪一样？你们答不出来啊。有人大概想去旷野，哎呀好玩嘛哈，我们去郊游都去旷野，你去一天可以，你要是常去不行了但是这个腓力神感动他就去了，这一去圣经就神用他，但是他怎么能够这么去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他跟神畅通的，所以天使一来一感动他知道了这是上帝的意思，他跟神没有罪恶的拦阻，没有私欲， 没有世界拦阻他，让他不能动。神说起来，他就去了。然后他的圣经很熟啊，跑到那一边，太监在读圣经，哎呀，读不懂读不懂，这什么呢哈？什么羊啊什么，万一菲利也不懂哦，什么羊我也搞不清楚哈。哎，那我你等我等一下，我回去问彼得啊，我再来，那就完了，人家走了。他真懂哎，一讲哦，羊羔牵到宰杀之地，这讲耶稣嘛，这就是圣经预言，这就是先知的预言啊，就是讲耶稣。上帝用腓力要圣经熟一点啊，如果各位希望被上帝用啊，也要什么熟一点？大家说哈、啊，我以前讲过好多次啊，好久没机会讲了哈、啊，我也不讲了哈、啊，你们自己去想吧哈、啊。上帝用腓力，当然他真心顺服上帝向前走，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天使感动他就动，圣灵说向车走他就走，然后一讲耶稣，圣灵就做工了。人的心被改变，人能悔改认罪，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神迹。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想看神迹，你好好去传福音。当一个人真的被神改变，那真是神迹，这是奇妙的。我们不要老看一个这个病好了，病好他还会生病的啦，他病好他好像还要死的啦，对不对哈？这个所以这个神迹当然是神迹，也感谢主。但最重要，整个人改变，他从灭亡到永生，他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的权下，他从跟神做仇敌变成神的儿女，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神迹。所以神就借着腓力完成。然后神继续引导腓力，让他到亚索都，然后让他到该撒利亚继续传福音。不但自己，他有四个女儿都是传道的，圣经说都说预言，都是讲道传道，到处为主传道。时间我对不起啊，我讲多了一点哈，快要下来了。最后讲一个还没有证实的一个事迹啊，去年若哥有好70位左右去土耳其啊，我们都到了希拉波利那个山城叫做棉花堡。这个希拉波利就在老底嘉哥罗西附近啊，在这个希拉波利的山上面有一个坟墓，这个坟墓现在挖掘出来都认定腓力的坟墓，但是是哪一个腓力有争议。一种认为是使徒腓力的坟墓，一种认为就是这个传福音腓力的坟墓。为什么？因为在传说的里面说这位腓力有几个女儿都是处女，都做传道。那我们没有资讯，那使徒腓力有几个女儿都是处女做传道，而这个是一定有。可是另外的一些传说，使徒腓力的确在雅盖亚，的确在当时也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一带传福音，以后为主殉道在那里。所以到现在为止，学者之间还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知道也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神一直用腓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加沙的路上，到亚索都，到该撒利亚，到可能其他地方，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神一生使用他，这是最大的荣幸。好了，我的道讲完了啊，我还预备了要跟各位交通的一件事情啊，可能要讲5分钟啊，不知道小市长老还能不能讲啊？可以讲啊，我还要讲5分钟再下台，对不起啊，请你们原谅啊，因为我一向控制时间不太好。 就是我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所有的同工们了，但是诸位弟兄姊妹呢可能都不知道，这五个月来一直有一个教会跟我联络，这个教会正好在南边啊，所以起来向南走有一点像哈。啊，我简单说啊，因为只有五分钟啊，就是在亚特兰大北堂啊，亚特兰大北堂这个教会呢，他们现在中文部大概400人，英文部大概200人，还有儿童150人，所以加起来700-800人，已经一年多连一个牧师都没有。我本来是说好我退休了嘛，退休那就是休了，休息的休啊，不是那个休养的休，我要不是好好在牧会了，退休了，所以那以前我就跟我要黄长老就提到我要退休，可能目标将来写书，但是因为以前我没有退休以前，很多人找我去讲道啊，我都说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一天到晚跑出来，我说你等我退休了再来找好了，结果他们这句话没有忘记啊，所以我从退休开始啊，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在不同地方讲道，那是还他们的债嘛，他们这个说哎，你答应了哦，退休、哦、是啊，没办法，所以退休只好去讲道，讲到现在还没有完呢啊。那这个亚特兰大啊，他们教会没有牧师，我也去过，他们啊我就不多讲了，他们的同工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不讲下去了，用各样的方法就说你现在退休了，你正好有时间你可以来，我们连一个牧师都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只有一个这个青年传道，这个 youth minister 啊，他们这个年轻人，他说我们就这一个，他说我们的羊群真的很需要，他说既然你退休了，你这个好好再来嘛，我说你不知道，我说你猜我几岁啊，他猜不出来，我说我73啊，他说我们怎么看你都只有63不是73啊，哎，讲不过他们啊，所以啊想尽各种办法啊，好了，长话短说，因为我不能讲了哈、啊、所以就是经过一段祷告，我跟黄师母两位啊一起祷告，坦白说啊，我们真的拒绝好几次，不要不要，拒绝好多次，可是到了最后啊，是不是我们心软了就不知道啊，好，终于答应他们了，所以我们10月1号正式上任，这期间为什么不行，我答应太多聚会我不能删了，10月以后的想办法改掉，太近的都不能改，所以我就答应他们10月1号大概搬家呢，因为要买房子，我们这边也要卖房子啊，所以大概要到7月才搬家，我才有办法搬家，不然现在都满的，我到礼拜4就要去德国了，要去等2个礼拜，所以我都没有时间管这个事情，但是我就要必须在今天跟各位报告一下啊，上帝很赐福你们，因为你们有一大堆牧师啊，你们这里一大堆牧师一大堆长老啊，都是上帝和重用的仆人使女，所以上帝恩待你们，你们就好好的继续努力，将来如果啊，黄长老再请我回来，不要请不请我不晓得哈、啊。我的希望前面坐满了，你前面不要空的啊，空的就很难过啊，希望你们都做飞力把人带到教会来，能成为真将来啊，都是神重用的，你们都是神重用的仆人使女。真诚的说，黄师母哭了好几次，因为这边好像他跟大家做好朋友比我好多了哈、啊， 好像我跟各位距离好远啊，不知道你们怎么跟黄师母都有这么近的关系啊？有时候打电话也会哭啊，见面也会哭啊，不要哭了，从此之后你们祷告吧，祝福吧啊。我听黄小师长老说啊，将来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差派理事的啊，那就大家差派我们去嘛，那不就很快乐嘛啊，很高兴嘛啊。好，中间很多过程我不讲了，总之这些过程到最后的结论，我们是一两个礼拜前正式才答应的啊。那黄长老还有大端长老还有一叉同工一再留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怪他们啊，他们真的是一再留我们，他们也是用心留我们。可是我们想一想，我还能有几年好好的投入一个地方，好好的侍奉，把最后的力量贡献完了再退休，那个时候退休不知道去哪里啊，现在都不知道，回来不回来不知道啊，在神手中啊，看神带领了。总之要跟各位 say goodbye 至少四年啊，我答应他们至少四年。讲完了，求神赐福众弟兄姊妹。